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要不要回到刚刚那个诗班献诗的那个投影片上面好不好？诗班刚刚献诗的那首诗歌我不知道这首诗歌是不是天路诗歌，是啊，我跟歌评没有商量过。当诗班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深深的被他的歌词感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当我们到教会常常接触很多的诗歌，你发现神给教会的诗歌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现代的诗歌就是比较轻松，而且可以唱出我的心对主的渴慕，或者神对我的保守，比如说耶稣是我最亲爱的朋友等等，我们很喜欢这个诗歌。可是我们也很喜欢古典的诗歌，比如说刚刚唱的唯有耶稣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大夫，是我的医治者，是我的拯救者。这些古典的诗歌在教会历史上经过几百年的考验，今天能够还能够在教会中被歌颂赞美，这是非常宝贝的一个教会的产业。所以人家说我们的信仰基督徒是一个唱诗的子民，是一个唱歌的，你说宗教也好，是一个诗歌的一个团体。那么这首诗歌我发现它是不但有现代而且又有古典的，它存在世界漂流过。你看这些歌词，它讲到人生的寻求，可是它又回到了圣经里面的真理。我们看第二片，你看那个歌词，你看这里面美梦编织也很多，时间荒度荒废也很多，可是这些里面他讲到生命在乎信靠主，前途只因为生活。这首诗歌的作者罗慕光姊妹，我在几年前在纽约灵命浸信会的时候跟他认识，他在我的专题的班上，他上了课以后他就很谦虚的来跟我交通，就提到了送了我，那个时候他刚刚开始写诗歌，送了他几首诗歌给我。那我一看他的歌词，他的这些旋律，我心里面非常的喜欢。我说这种诗歌真的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也不是学音乐的，我说这真是神给你的特殊的恩典。那么这几年下来，神借着他天路诗歌，我不知道已经第几期，第五集了，五集了。后来他出了，每次一出了诗歌他就寄给我，然后他也经过了王歌平姊妹，他也认识了王歌平姊妹，让歌平姊妹去带领这个天路诗班。这个天路诗班是纽约市那附近几个教会，人不多，十几个人，各个不同的教会他们聚集在一起练习这些诗歌。然后后来神就带领他们到各地的教会，到国内去用诗歌布道。所以我也很兴奋，因为他每次经过这些，他寄一些祷告信给我，把他的歌词歌谱寄过来，那我跟歌评姊妹也因着他这样的看重我们，也看重歌评的这一份的恩赐，他就借着这样希望跟我们天成教会有更多的合作。那么今年在十一月，我们基本上已经讲定了天路诗班会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布道会。那么他会，我们的诗班们平常也练他的这些诗歌，那到那一个时候我们可以跟纽约市的那个团体，那个诗班团体，我们可以一起来用诗歌来布道，来造就弟兄姊妹。十月份他在这个聚会里面，他会请来一位从中国来的一位弟兄，他曾在多少年，十几年前吧，二十年前吧，他那个曾经经过一个火灾，他本来是一个音乐的方面的，吹萨克斯风的，那么一个音乐做音乐的弟兄，可是后来因为他的母亲从小信主，要他信主他不信， 他就是一直在世界上漂流，就像这上面讲，他在世界上漂流的时候，到有一次他为了筹备一个音乐晚会，他喝酒，白天就喝了很多，结果因着这个喝酒过度，回到家里晚上把家里面的不小心这个失火了，造成了火灾，他全身被烧了，他的90%几重度的灼伤，几乎死掉了。后来神特别的恩典把他救了活，可是他现在整个脸整个人身体都毁掉了，因为这样家破没有说人亡，离婚了，妻子离开他了，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后来他在这个时候他悔改，他信主，现在他这余生就用来见证主。所以我们11月罗姊妹会把他从中国请过来，那么他会先在角声布道团跟着号角他们联络，在那里有布道，然后另外一个教会，接下来他找三个教会三场，第二个教会就来到我们中间。所以请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我现在只是先提一下，我们今年有两次的音乐布道，六月中旬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也是用福音用歌曲来布道的，那么11月我们又有另外一个布道，所以我们可以注意教会里面的报道。好，我们今天就回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以赛亚书。虽然从年初到现在，我当初就有了一个心愿，今年能够前半年或者到7月份我们能够把以赛亚主要的信息讲，可是几乎是每一次讲完我都不知道说下面要怎么进度。当然神也让我很早的，我都能够知道大概前面下面的一两次我要讲什么，因为这样子我才能够把整个信息连贯起来。前面的进度比较慢，第一次我们讲到了一个以赛亚的基本的概念，讲到他对那个时代的背景，神的百姓，神的那种忧伤痛悔，为着以色列民他们的悖逆，神对他们发出了要他们悔改的呼求，借着先知以赛亚来讲。那么第二讲我们讲到了神就在乌西亚王死的时候让这个先知看到人间的君王不可靠。我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也经历过，不管是台湾或者大陆，我们经历过我们所认为是领袖的，能够带领我们这个国家往前走的这样的领袖崩的时候，我们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人，我们都能够回想到那个时候，不管是你是对个人崇拜也好，或者是真的是这一位领袖就是我们民族的救星也好，我们都会非常的伤心，觉得我们到底将来何去何从。以赛亚在那个时代他也看到了乌西亚王这个统治的52年在犹大王国里面形势一片大好的一个英明的君王，到了晚年因着他的骄傲他得了大麻风，结果等到他死的时候全国陷入了那样一个没有希望的光景。所以以赛亚他从神那里得了启示，看到了异象，这是我们上次讲的，他看到了自己是个罪人，看到了神的荣耀，那么神因此因着他知道自己的不配不洁，所以神把先知的使命托付给他，让他去传讲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要带领百姓来归他。所以在上次我们讲到了以赛亚看到了异象，改变了他的这一生的侍奉。他以前是在宫廷做先知的，今天他要走到民间，他要跟老百姓来讲悔改的信息。以前他叫百姓悔改，今天他看到自己才是真正要悔改的人。以前他宣告百姓都是罪人，今天他看到我是个罪人。所以以前的服侍是经过遗传的，经过家族的，他是王的亲戚，可是今天他的服侍是完全从神那里得来的启示。一个做先知的人， 他只有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才能够抵抗得住先知传福音的时候所要受到的逼迫，所说要到受到的人的辱骂，人的耻笑。因此当以赛亚得了这个意象以后，他要一再的传讲，虽然我们百姓犯罪，神要责备，可是神仍然有恩典，他有应许要赐下复兴，要赐下弥赛亚这个救主。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到第九章，这里面的重点是讲到了神就借着以赛亚来把这个救赎的启示带出来。我们首先看到的这几个经文我们就不读了，我们看到了在第一章里面，他借着以赛亚宣告了神的那个心情，他对于神撕心裂肺的说，我养育儿女，可是这些儿女竟然背逆我，他们比牛马还不如，牛马都知道感恩，牛跟驴都知道感恩，到哪里去找吃的，可是我的百姓当他们有困苦的时候，他们竟然都不知道也不来找我。这是对以色列的光景。而且下一章他对于百姓他说，你们的土地天灾人祸，已经有战争，已经有这么多的灾祸临到了，你们还不知道悔改，还不知道警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我不是说我们信主的人都会一帆风顺，这个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如果有很多的超乎一般人的苦难不顺利来的时候，我们要静默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思想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得罪了主，也不一定，可是这是一个转机的时候，让我们悔改来静默来思想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碰到了这么多的困难，可是他们仍然不知道悔改，仍然没有警觉，所以神就继续借着一些外族的战争要来提醒他们。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以赛亚书第七章，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跳动，就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亚亚述出去，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也不要心里胆怯。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所以我们看到了神允许的有两个外面的势力要来攻打南国犹大，一个是亚兰王，一个是以色列王。以色列王是北国，虽然都是犹太人，可是那个时候已经分裂，北国叫做以色列，也叫做以法莲。这里讲以法莲，这是最大的支派。所以这个时候借着亚兰王和以色列王这两个联合起来，要来打这个南国，打到耶路撒冷。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神叫以赛亚要来去找亚哈斯王要来讲话。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南国要受到这个攻击的时候，这里说王和百姓的心就跳动，好像林中的树林一样。这个形容的是非常的生动。当我们没有依靠主的时候，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让我们的心情啊，就像那个风吹树叶一样，你简直是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你没有定案，没有定见。这就是一个人他没有依靠的时候他的光景。
可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看下一章，圣经上面也 告诉我们说啊，一个依靠神的人，像大卫说，他的心就稳固如磐石一样。那么在刚刚的经文里面，对不起，我刚刚走快了一点，也讲到了他的儿子。这里说，你要叫以赛亚说，你要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要去看，要去啊、碰这个国王。这个施雅雅述，他特别把这一个名字列出来。在圣经里面，我几乎找不到其他的经文。我们还是回到第一章，第一章上一啊，说叫先知去讲话，要带着他的儿子出去的，而且带着儿子去，又把他的名字写出来，这就很有意思。为什么要叫他带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又叫做施雅雅述，去找亚哈斯王呢？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施雅雅述这个名字有意义。这个名字它的意思就是说，渔民要归回。在第十章二十一节的时候，神启示的说，你将来以赛亚，你要生儿子，你要给你的儿子起名，其中有个儿子叫做施雅雅述，他的意思说，你渔民被抓到被掳去的这些百姓，他会归回，他会回来。另外一个名字，儿子的名字，老大的儿子，那个儿子，那个大儿子更奇怪了，他的名字叫做马哈尔沙拉勒哈斯巴斯，这个名字不管怎么念都是怪里怪气的名字，那么长的名字。那个名字的意思说，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盗的意思。这个在以赛亚书第八章里面讲到。换句话说，以赛亚给他两个儿子这边起的名字，神就用着他给两个儿子起的名，就预测了这个以犹大这个南国，他会遭遇到什么？他会被掳掠，会被掳掠，而且虽然被掳掠，可是仍然这些渔民会归回。所以以赛亚他就遵照神的吩咐，顺服了，给他的儿子起了这两个奇怪的名字。那这个时候，神告诉以赛亚说：“你要带你的这个儿子，就是渔民要归回这个儿子，去见亚哈斯王。”其实他已经借着这个孩子要告诉亚哈斯说，虽然有敌军来攻打你们，你不要害怕，你可以向我求一个兆头。神要用这个机会告诉亚哈斯王说，你是可以信靠我的。可是我们看下一章，可是亚哈斯王不肯。所以我们再继续把第十节往下面来读。来，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到他晓得饥饿折散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饥饿折散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气。这个时候神告诉亚哈斯说，你可以求问，虽然你们不信我，可是现在有两个王联合起来要打我们了，打你了，所以你应该可以来求告我，免得你们的心跟这个树枝被风吹动一样。可是亚哈斯说，我不要，我不在乎。亚哈斯说，我不在乎。所以神仍然，虽然你不在乎，可是神告诉他说，我仍然要告诉你一个预言。他就说，虽然你不要，可是我也仍然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就是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虽然人的不信，可是神没有因为我们的不信，我们的不要， 神就把他的恩典扣住。这一句话在当时有人圣经学者解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个童女在原来的文字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子，她会一个少女，她会怀孕，还不是说没有结婚的女子，也可以说是一个少女，意思也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子，她会怀孕生子。那么这个在犹太人的这个习俗里面，他们的文化里面，这是不可能的。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子，你怀孕会被人家打死的，会被人家打死的。因此我们发现说，这一段话在当时，因为这里讲到了说，到他还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生了一个孩，这个孩子被生出来，到他懂得是跟非的时候，那大概要两三岁，至少要两三岁，三岁左右的时候。那么在这以前，他必吃奶油与蜂蜜。我们看这个旧约的历史，就发现原来那个时候的战争战乱，使得整个民间他们不能够正常的生产农作物。因此这里说吃奶油，我们读的时候，我当初人说，哎呦，有奶油吃，有蜂蜜吃，这个应该是很太平天国的时候啊，是应该是一个很安定的时间。其实不是，那里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他说在他晓得弃恶择善之先，就是在两三年之内，三四年之内，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被建起，就是那两个来攻打南国的这两个亚兰王跟以色列王，他们会没有办法，他们会失败，会走掉。后来在历史上来查的时候，果然应验了，这两个王他们来攻打，他们只攻打了几年，两三年之内，他们没有办法把南国犹大击败，他们就退兵了。而且刚刚我们看到说，他说六十五年之内，第一个经文说，六十五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后来在主后大概六百多年，六百七十年左右的时候，北国以法莲以色列果然被掳了。所以这一段经文讲到这样的话，我们就再回来看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这个应许，就是你要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今天所有读圣经的人，包括我们后来读新约的时候，又马太福音记载这一句话，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告诉他说，蒙大恩的女子啊，你要怀孕，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个玛利亚她是一个童女，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子，她就说怎么有这个事情呢？于是天使告诉了，就启示了，让她想起来原来在以赛亚书的时候700多年前有讲过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一句话，这一句预言，以色列的民族中间，大卫的后裔中间，会有一个童女，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少女，她会怀孕生子，这就是耶稣。这是指远程的应验，指到了耶稣是弥赛亚。可是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时候，这一句话就比较简单的解释，那个时代里面可能在就说在不久会有可能王室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她当然是结婚了，她会生一个孩子，那么在短期之内就会有这些事情，就说这个你所厌恶的那两王必被厌弃。所以这是一个预言的一个两双重的应验，一个是近的预言，一个是远程的应验。所以神借着以赛亚就传说了这样的信息。那么神主动，我们往下面看，神主动的就来启示的救赎的计划。我们继续来读，来，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 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看神借着以赛亚不但讲说这两个王来攻打他们不会得逞，而且他说那个饱受痛苦的那一块土地就是加利利地，将来要战争不但止息，而且在那里要得着荣耀。在那地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光，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果然这一块地到了耶稣传道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耶稣都在这一块地里面传道，他三年半都在这块地里面传福音、医病、赶鬼，给当地的人带来了光明与希望。所以这一照了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当耶稣当这个施洗约翰要降生的时候，神就借着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就预言了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看到以赛亚在700多年前所讲的，说在那一块地，在加利利地，将来会有在黑暗中的百姓会看见的光，住在死荫幽地的人有光要照耀他们。到了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这一个现象，这个预言就应验了。不但讲到了这一块地将来的结局，而且我们接下来看到他要启示的弥赛亚跟他的国度。我们看到下面神就应许，这我刚刚读过了，我们看到了在今天在得救的人身上，我们仍然神有这样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下一章他就继续的应许的，特别讲到这个来的救主他有怎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9章第6、第7节。来，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刚刚看到神仙启示这个国度要怎么样子进展，你们这个民族会脱离这些战争的迫害，虽然被掳可是仍然被归回。可是接着神就借着以赛亚讲到了最重要的，将来要来的这个救主，这个弥赛亚，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这两个字，每一句话里面都有很深的意思。婴儿，这是讲到人的儿子，有一个成为人，有一个婴孩，无助的一个婴孩，他会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子讲一个儿子，这个讲到神的儿子。这个地方讲到子的时候，就不是讲到婴孩，子就讲到我们跟父亲的关系，这里就讲到了三位一体里面那一个神的儿子。他会这个婴孩，他又是神的儿子，一方面讲到人性中的道成肉身的耶稣，一方面讲到与神的关系同等的那个神的儿子。他来到人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要承担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永远里面的治理的责任。这里说他的名称要叫做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你今天可以把我今天等一下的信息你记不住，可是你要记得这一个君王 将来神要使他成为和平的君，和平的君是他是集所有的前面这三个这四个称呼，你特别的注意，奇妙的测试是讲到这一个君王，这个弥赛亚，他有智慧，他的智慧和知识的是非常的充足的，他是全能的神，这是讲到他不但有智慧奇妙，他又是大能的，他有能力能够承担一切的责任。那么后面我们也讲到还有第三个名称，讲到永在的父，永在的父就启示他永恒的爱，父亲是代表慈爱，父亲是代表供应，他是永远的，这个父亲的供应慈爱不会因为像我们的父亲像我们自己一样几十年就过去，他是永在的父，而且他是和平的君，因着这前面的这几个条件能够让他有这样的权柄，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恩惠恩典，能够带来救赎，掌管全地。那我们看到这几个方面，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三个特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如果没有智慧，如果做一个王他没有智慧，他只是一个昏君，若我们没有能力，他不是全能的，那么他就只能作为一个傀儡，他如果没有慈爱，他就会成为一个暴君。所以我们如要成为一个和平的君，他必须兼具以上这几点。所以为什么这个名称这么重要呢？这个名称讲到了，我们一起来再讲一下，这四个名称是怎么样，这个指他的名称叫做什么？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要知道这前面三个是指到了他必须有的里面的特性，可是他最终的目的是要使他成为和平的君。那么这几点我们看到，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下面一个，这岂是对人类灵魂的需要，唯有耶稣他自己来的时候他就满足了，他自己宣告了。刚刚的讲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奇妙的测试，他在加利利地讲道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行神迹，他能够识破那些宗教人士的诡计，他对于与父神的关系，他自己称我与父合而为一，他而且给地上他说到了，他来是要使人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把人带到神的平安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名称，这四个名称其实都在耶稣自己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应验了，活出了这几个。那这不但耶稣是弥赛亚，这几个名称启示了对人类灵魂的需要。好，我们再看下面一章，这样还不止这样，我们看到他真的是这些里面这个救主，他是奇妙的测试，他的智慧远超过世上的智慧，他是全能的神，他的能力给我们得胜的盼望，他是永在的父，救主跟天父一样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他又是和平的君，他能够带来永远和平的国度。我们看到神借着以赛亚启示的这几个名字，实在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应验。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借着玛利亚的时候他生了这个耶稣，童女怀孕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神，他来到了人间，他在人性里面他又成全了神的救恩。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经文，我想有些朋友们可能不太熟，我们再读一遍。来，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人要称他的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你看经过了700多年以后，天使告诉玛利亚，今天把以赛亚所讲的话应验在耶稣的身上。神借着玛利亚，借着大卫的子孙，把神性带进了人的人性里头，就是道成肉身的孩子。而且他要做的事情，他从消极的方面来讲，他是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让我们免除罪恶的刑罚。可是更积极的方面来讲，他要带我们救赎出来，使我们成为公义圣洁的百姓，能够侍奉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不只是说我们的罪得了赦免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侍奉神，我们可以也成为和平之子。那么耶稣的降生，他是却也借着最卑微的牧羊人能够来宣告这一个和平的信息。我们看下面一章，他来到了世界上，他是要把我们带进了，把他的救恩带进了给所有的人类。所以他借着牧羊的人在旷野牧羊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今天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那这个主基督呢，讲完了以后，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在同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和平的君就是他来到世上的使命。他怎么成就这个和平的君呢？我们发现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矛盾，耶稣的降生真的带来了平安吗？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宗教的战争，其实人类历史上里面最大的宗教的战争都多少都跟耶稣的信仰跟有关系，都要牵着连上。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耶稣真的来到世界上，他能够带来和平吗？因为耶稣自己在降生的时候，他才生下来，希律王当时的罗马君王，他就为了怕这个犹太人的会起来造反，他就下令要所有2岁以下的婴孩都要杀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从他降生的时候，就不是给世界上带来和平。那么我们再看耶稣自己的宣告，耶稣自己告诉他门徒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要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兵刀。这很奇怪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都，你如果不好好的思想的话，我们都想是耶稣来是成为世界上和平的君王。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有很多的诗歌唱平安夜平安夜，我们今天也发现说，真的是好像信耶稣的人，或者他们是真的好像把平安带来，让我们因着赦罪能够得到平安。可是耶稣他自己却说，我来到这地上，我的任务不是，我来到有一个作用，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兵刀。这不是很矛盾吗？所以我们要借着下面的几分钟，我们来看怎么样理解这个矛盾。耶稣自己说，我来到不是叫地上太平，我是要动刀兵，可是圣经又预言说他是来要做和平的君，这是怎么回事？当我们再仔细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第一个挑战，他在各会堂里讲道的时候，他在安息日他为人医病，在安息日赶鬼 马上就遭受到了宗教人士法利赛人的抵挡。上个礼拜我跟路加福音班的人正好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六章成人主日学的时候，那里讲到了耶稣安息日跟他的门徒走路饿了，掐了麦穗吃，他进了安息日，有一个手枯干的人求耶稣医治他，结果法利赛人就观察他要做什么事，他们就控告他说他违背了安息日的律法。其实耶稣来果然是造成了宗教的一个冲突，他来不是带来和平，他带来引起了扰乱。这些守律法的人他们不能够接纳耶稣，可是耶稣他又自己称我是与神同等的。安息日是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不是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你不要搞错了，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子可以在安息日里面做救命救生命的事情，难道做好事难道不可以吗？安息日的精义就是要连续贫穷的人，当年的做农夫的人，你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让人得到土地，在七年以后第七年土地不要耕种，你所有的麦穗你打了你不要去捡，要让那些贫苦的人能够捡了吃。所以安息日的精义是要在神的安息里面拯救人接济人，可是这些宗教人士把安息日变成了一个安息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所以耶稣一来马上造成了地上动冰刀，就是这个意思，他给世界上带来了一些的价值观，人活在宗教的传统里面所起的冲突。我前两次跟弟兄姊妹读了那一段，神是恨恶宗教的，神来今天我们人的观念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愿意接受，我们说我们是个罪人，或者我们讲别人因着罪蒙到了恩典，我们从很多的角度我们体会完全跟神的心意完全相反。当我们在人面前认罪，当我们诉说一个认罪的一个经历的时候，其实我们正确的眼光是说，神啊，你是真正有这么大的恩典，有哪一个人不犯罪呢？可是你竟然赦免了我们。刚刚我们早上的敬拜的诗歌说，我们的罪污虽然那么多，可是神他远远超过，他的恩典超过这些。你如果从这一个角度看，你说耶稣是和平之子，他来有恩典，可是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说这个教会里面怎么充满了这么多的罪人，我还要到这个教会吗？我曾经到 Times Square 在纽约市那两个最大的最著名的教会，一个叫 Times Square 时代广场的教会，一个叫 Brooklyn Tabernacle 会幕堂，这两个教会的意向就是把那个街上的游民带到教会里面，让他们成为因着福音，这些人是吸毒的人，是妓女，是土匪强盗，可是他们因着信了福音，他们成为讲台上，他们的讲台不止我们这样，他们聚会的地方是买下戏院的，他们的讲台上是可以表演的那个舞台的，这些游民罪人娼妓他们得救了以后，他们在台上带敬拜，他们在台上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马上看到斗刀兵两股势力在那里。有人会说这个地方太可怕了，这种都是罪人的地方，我们去那里也怕有危险，何必老是讲这些东西。可是另外的人存着感恩的心的时候，他说哇，我看到这个人的生命被改变了。所以当耶稣来说我来了不是叫地上太平而是动刀兵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价值观念，世界上的宗教观念，人要做道德好行为的观念，跟着一个恩典的观念，蒙恩的罪人的观念起了很大的冲突。可是耶稣事实上当他的门徒那些兵丁罗马兵队要来抓他的时候，他们认为这个人是要造反的， 甚至彼得冲动的拿刀要出来反抗，削掉了那个大要抓耶稣的那个门徒的那个士兵的耳朵的时候，耶稣告诉他说：“收刀入鞘吧。”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他不要他的门徒用武力报命来搞革命。甚至耶稣自己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人杀他，那些人用刀兵用枪来把他们的门徒用刀枪来逼迫门徒。耶稣在世界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弟兄姊妹，这就是和平之君的意思。他来让地上动刀兵，不是他要动刀兵，是因为这世界上的价值观不能够容忍他，因此引起了动乱。今天我们罪人里面的私欲，我们不解怨，无亲情，不肯饶恕，确实造成了动刀兵的问题。尤其我慢慢的，我越来越发现，当家庭里面有不同的信仰的时候，很痛苦，因为价值观不同，有时候真的家里里面有这种冲突、战争、动刀兵的情形。可是我们只能求神的怜悯，我们要为我们没有得救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我们来祷告。我们要深信，我们用神的爱、饶恕的爱、宽容的爱、无止境的忍耐，我们相信神是一个全能的，是一个奇妙的测试，他是一个全能的君王，他是一个永在的父，他又是一个和平的君，他会我们依靠他，在他那里有充足的智慧，在那里有充足的慈爱，在他那里有能力，我们可以把福音靠着主的恩典传给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动刀兵跟和平之君的宣告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矛盾，一方面动刀兵，一方面他又是和平之君，他一方面说他是君王，可是我们看到他自己又是罪犯。我们一方面看到他是个祭司，耶稣来是成为大祭司，可是他自己又是那个祭物，摆在坛上的祭物，把自己献给神。我们看到了，一方面他怜悯罪人，一方面他又要向罪恶宣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和平之君，他不止在动刀兵的事上有极大的矛盾，我们看到了耶稣他这一生的使命是我们所不能明白，我们的小脑袋不能明白，除非神启示我们。这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全世界全宇宙之间最大的矛盾，最难以理解的两个对比。可是我们今天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十字架，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我们看下面一章。所以耶稣借着道身道成肉身以及十字架，他成全了这样的一个救赎。这里有两段话，我在结束以前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这两段话。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第三章十六节，来，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其实我很犹豫这个章列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只看了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或者我们再加到十七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如果我们只听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好，因为那个是我来选择我要不要的问题，我愿意接受神给这么多的礼物，你要不要？可是把十八节接下来讲，神的话没有停在那里， 他说凡信他的人不被定罪，然后罪下面这句话就 伤感情了，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生独生儿子的名。我多年来讲福音的时候，我都顶多讲到这里，顶多讲到这里，后面不太敢讲。这个就好像我不敢讲耶稣来是要叫地上动刀兵，我不太敢讲。我愿意讲说耶稣来是让我们得平安，因为他为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可是神的话是这样，他把两面都要告诉我们看见，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弟兄姊妹，不是说你知道吗，这就是我觉得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我们都像诗歌说，我们都沉沦在罪海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个船已经沉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海里面挣扎求救。可是今天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自救，我们体力耗尽了，我们没有游泳圈，我们精力完蛋了，在茫茫大海里面我们只有沉下去的命运。可是今天有人把救生圈要给我们，要拉我们上岸，说这里是你的救法，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救生圈，你只要抓住这个绳索，我就可以把你拉上来。信子的人，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信他的人有永生。当我们接受信心，接受我要抓住这个救恩的时候，我就被他拉上来。可是呢，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不信他的，你不相信这个游泳圈，你不相信这根绳索丢下来，你可以抓着它，那一头有个力量可以把你带到岸上。你不信他，你的决定说我不要，我要靠我自己游泳，我要靠我自己挣扎，我还要等待有更奇妙的直升机来救我，我不需要抓着这个绳索。我的救主绝对不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我的救主一定是直升机来，要那样君王来救我，我不接受你现在给我这个绳索。那我们的结局是什么？这里说你如果不接受的话，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就是你就没有救恩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福音朋友，很伤感情。当作为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他要碰到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他可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讲了让人心里面不舒服的话。但是作为一个先知的人，他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他要讲神要他讲的话，他讲的话是神的意思，神要把这个信跟不信的两面都要讲出来。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中间今天有几位福音朋友，或者你还在考虑你要不要受洗，神的话很清楚了告诉我们。下一章，你的人生中的碰到困境的时候，你是不是心像那个树中的灵被风吹一样？这是一个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我们没有人生没有依靠，我们一碰到一些外面来的战争，里面来的一些挣扎的时候，我们完全没谱了？还是我们会像亚哈王一样，也是不相信神说你给我求一个兆头，你可以祷告，你可以试试我，你可以来相信我，看看我能不能给你赦罪的平安。我们说不要，我们等我老了再说，等我将来的，我现在还有世界上有很多的享受，我不愿意这个时候就放弃。所以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救恩，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时机。我们每一个人听这些福音的时候，我们有好几种反应都可能，我们可以不关心，我们可以不害怕，我们可以仇视，我们也可以信而接受，或者我们就敬拜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的反应是什么？今天神借着 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我们生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生里面有风浪，我们有悖逆，神的刑罚一定会临到，这个罪的后果一定会到。可是我们如果愿意在神面前回转，神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要成为和平之君。虽然我们人生过程中会因着价值观的不同会有动刀兵，会有征战，但是他是奇妙的设施，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来到了人间，你不但是像婴儿那样的无助成为人的样式，你又是神的儿子，你跟神一直维持那样亲密的关系，你要来拯救我们。神啊，我感谢你借着以赛亚向我们启示了你救赎的计划，还有你的应许。主啊，我愿意今天在座的我们中间有人还在这个信仰的路上在挣扎的，主啊，让他真的体会到今天的这些信息是对着他说的。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有许多的破口，带给我们很多的痛苦，但是我们在你那里有答案，因为你是奇妙的测试，你是全能的神，你是永在的父，你也是和平的君。我们感谢你。现在你心中有祷告的，我不要求你举手，可是我求主给我们一个机会，你现在跟主说，神啊，我打开我的心门，我愿意你来我心中来做宝座，你来做我的君王。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安静，你愿意跟神祷告，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主，你在那里等候我们的回应，刚刚向你打开他们心门的，求你住到他们里面，你的平安临到他们。我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